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淄博电气工程师高红遭诬判三年被劫持入狱；一家人屡遭迫害，广东揭阳市陈小斌含冤离世；宁夏银川市法轮功学员丁前被非法批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淄博市法轮功学员高红先生去年12月5日被山东省淄川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今年6月7日被劫持到山东省监狱迫害。现年55岁的高红是电气工程师，2020年7月15日山东省公安厅齐都公安局国保警察非法闯入高红家中，抢走家中电脑、打印机、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并将他83岁的老母亲梁中先绑架到派出所进行非法审讯。当天下午5点半，高红下班回家，在自家楼下被齐都公安局国保总队张艳林等警察绑架，在齐地派出所连夜被非法审讯至次日下午2点。因疫情原因，高红被取保候审一年。2022年8月29日，高红被齐都公安局北区分局国保警察韩俊虎和长江非法传唤，告知监视居住强制措施，诱骗他说还在学练法轮功，并录像，其实是搜集迫害证据。之后，高红被诬告到淄博市淄川区检察院。12月5日，高红被淄博市淄川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今年3月14日，高红被齐都公安局警察绑架到淄博市张店看守所非法关押。6月7日被劫入山东省监狱迫害。85岁的老母亲独守家中，无人照护。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揭阳市法轮功学员陈小斌一家人从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后屡遭迫害。2017年5月，陈小斌与儿子吴旭钦又被绑架，分别被非法判刑两年半、七年半。多年的迫害使陈小斌身心遭受重大伤害，他于2023年5月1日含冤离世，终年仅48岁。在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后，陈小斌一家长期遭迫害。先是他的丈夫吴梅平1999年到北京上访，被打残打伤后又被投入广东省三水劳教所非法劳教。2002年中共16大后，夫妇俩在家直接被无故绑架进洗脑班，被迫丢下三个孩子无人照顾。最大的儿子吴旭钦当时才7岁。2003年夫妻又同时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2017年5月，吴旭钦在其工作的公司被绑架，随后派出所人员胁迫吴旭钦带他们到家里非法抄家，并绑架了他母亲陈小斌，还用封条把家门都封了。2019年5月，揭阳市荣城区法院在揭阳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的操控下，枉判吴旭钦7年半，非法罚款4万元，枉判陈小斌2年半，非法罚款1万元。在被非法关押期间，陈小斌父亲去世，中共相关人员也不让他回家奔丧。他被非法关押在揭阳市看守所2年多的时间里，长期被奴役做超额的奴工，身体受到很大伤害，如月经失调、手脚无力、僵硬、人极其消瘦等。2019年11月21日，陈小斌被非法关押刑满释放回家。为了生计，他和丈夫做些很劳累、低微的小生意，每天都生活在很大的经济压力之下。儿子还在狱中受迫害，更令他忧心不已。陈小斌身心交瘁，最终于2023年5月1日晚含冤离开了人世。据明慧网报道， 宁夏银川市法轮功学员丁前先生今年5月24日被青铜峡市公安局警察劫持，非法关押在吴忠市看守所至今。6月7号，丁前儿子接到青铜峡公安局国保的电话，说丁前已被非法批捕。丁前又名丁发动，原是宁夏青铜峡市一所中学的优秀教师，还是宁夏优秀键盘手。他的音乐作品在全国首届中音杯获奖。他于1998年底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不久后，折磨他20多年的病痛奇迹般的痊愈了。1999年7月，法轮功遭迫害后，丁前曾四次被中共非法劳教，遭受过关禁闭、坐老虎凳、毒打等酷刑折磨，身陷囹圄超过8年。今年5月24日，银川市兴庆区文化街派出所警察骚扰丁前，让丁前到派出所一趟。直至第二天，家人也未见丁前回家。随后去文化街派出所要人，派出所矢口否认丁前来过派出所。在家人的一再要求下，经录像查证，看到丁前手被铐着带进文化街派出所。这时，文化街派出所所长才告知丁前被青铜峡市公安局带走了。随后，家人去青铜峡公安局查询情况，一个安保人员说丁前违反了所谓刑法300条，而这所谓的刑法300条是中共惯用的污蔑法轮功学员的条款，已经被大量正义律师指出其违法性。丁前目前被非法关押在吴忠市看守所，家属去看守所后不让见人，不给查证。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5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保加利亚学员向民众介绍法轮功；意大利文化之都喜迎法轮功，民众声援反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是法轮大法传世31周年，整个五月，保加利亚法轮功学员在全国各大城市组织了多种活动，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并告诉人们中共24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许多民众通过这些活动了解了法轮功，并对法轮功学员表示支持。5月7日，法轮功学员在林登斯市的斯塔拉扎古拉举行了第一场活动。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与来自扬波尔市的学员们一起，在购物中心外设立了信息亭和请愿台，搭起展板，征集签名，呼吁保加利亚总统和政府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5月27日，法轮功学员在山下之城普罗夫迪夫举行了这次系列活动的最后一场弘法活动。来自普罗夫迪夫、佩什特拉和卡莱科夫茨的学员们参加了此次活动。城市管理部门给学员的位置是一个很好的位置，有很多人流。在这个繁忙的日子里，主要街道上不乏外国游客，包括许多中国人。一些中国游客和参观者仔细阅读了关于法轮大法和中共迫害事实的展板和海报。迪米塔西托夫是该市的一位著名气功爱好者，他曾多次拜访过普罗夫迪夫的法轮功学员。这次他在展台前停留，想更多了解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在听完学员讲解后，他说他想读这本书。据明慧网报道，为了将法轮功的美好带给遭受洪水灾难影响的艾米里亚·罗马涅地区，今年6月4日，来自意大利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博罗尼亚市中心举办弘法、讲述法轮功真相活动， 给当地民众带来正的能量。博罗尼亚位于意大利北部，是艾米里亚罗马涅区首府，这里拥有丰富的历史、艺术、料理、音乐和文化，是意大利最发达、生活质量最高的城市之一。今年5月中旬，艾米里亚罗马涅地区遭遇连日暴雨，导致洪水爆发，15人死亡，约2万人被迫临时撤离家园。6月4日，博罗尼亚已恢复了往日景象，商店正常营业，游客们坐着城市观光车观光游览。法轮功学员在博罗尼亚市中心举办的活动中，向人们展示了法轮功五套功法，以及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真相，并赠送给他们印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字样的书签和小莲花。很多人驻足观看，纷纷上前与法轮功学员交谈，想了解法轮功。很多人还询问博罗尼亚的练功点信息，以便能学练功法。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437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1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扎扎实实的被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4日。我之前做项目时没有太多时间学法，后来项目因故终止，有了很多的学法时间，但是学法老爱走神儿，所以学得比较慢，而且有一段时间我不太想看书，觉得如果状态调整不好的话，还不如不看。这样过了大半年，也没看完一遍转法轮。有时单位里事情比较多，静不下来看书，就想通过看手机视频来打发烦恼，以至于还养成了追剧的不良习惯。一次，我读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人念佛号要一心不乱地念，心里什么都不想，把大脑其他部分都念木了，什么都不知道，一念带万念，阿弥陀佛的每个字都能显现在眼前。我就想了，既然一心不乱地念佛号都能修成，那么一心不乱地背法也可以的，而一心不乱地背法还可以解决学法不入心这个问题，是一种非常合适的方法。因为背法时为了记住每句话，思想肯定也不会溜号，这是由背法的形式所决定的。当我看到满篇的文字而产生畏难情绪时，我就会开导自己说，你觉得看书容易吗？可是要想做到入心也是不容易的，相比之下，背法不是更容易做到入心吗？就这样，我开始了背法。因为我是上班族，一般都是在下班和休班时背法。可能之前听法看书比较多，我用了大约20天就背完了第一遍。开始背得很用心，一边背一边体会其内在的法理。我知道师父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有原因的，细细体会每句法，很多意思都能琢磨出来，有时就像在展现一个个画面。我在这种状态下背法时效果也是很好的。之前做项目时，由于经常熬夜会大把的掉头发，但那一段时间我用手使劲捋一下头发也不见掉下来一根儿。有时晚上没刷牙，早上起来后会感觉牙齿很干净，用舌头试一下很光滑，好像已经被清洗过了。手心、手指等处经常会有一种炽热的感觉。但有时起了急躁心，有了一种完成任务的心理，那么背完后就会感到特别累，身体也没有了那些好的状态。 由于一些事情的干扰，我在背第二遍法时已经是一年以后了。这个教训让我记住，以后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我背第二遍法时，速度明显慢下来了。我不想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不能为了背法而背法，一定要心在其中，安下心来才能有所收获。第二遍也有一些干扰，断断续续背了两个月，背完了。等背完第二遍，我马上对自己背第三遍有了新的要求和目标。我要把每一讲从头到尾不间断地背下来，这样就能做到把这部法完整地背下来了。每个人的情况可能不同，所以不要攀比背法的速度。这里也不是显示什么，只是非常后悔自己没有珍惜时间，因为一些干扰而错失了背法机缘。之前项目负责人也提醒过我，我都不以为然。现在唯有加倍弥补自己在学法上的缺失，没有别的选择，因为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将来负责。第三遍背法就是通背了，我把段与段之间连贯起来，对每一章节的结构终于有了一些更深的理解。以前有很多不明白的，不知道某些段落之间有什么关联，或者某段法与标题之间有什么关系。因为读法一般是很快的，没有时间去思考，也就这么过去了。现在想想，好似囫囵吞枣，不求甚解。之前读法可能注重的是局部，现在通背能从宏观上体会法的内涵和深意。通背后会发现，师父讲的法非常严谨，逻辑性很强，其内在的原理非常深奥，层层叠叠，并非我们表面上看的大白话那么简单。背法时，我还有一种体会，就是书中每句法的语气词、助词都恰到好处。记得明慧网之前有同修写过，这、那不太好区分。当你背着背着就会觉得，本来就应该那样写，如果互换一下就不太顺。背法时还会突然发现一些之前被忽略的话，现在看那些话才是重点。刚开始背法时脑子是比较混的，也理不清头绪。每背一次，那些模糊的东西就会变得轮廓清晰一些，表面的间隔就会少一些。最后完整背下来后，会发现自己前后对一些法或同一段法的认识上竟然不太一样了。我背法时是闭上眼睛，心中默背，基本上每句法在什么位置都是比较清楚的。状态好的时候，每个字历历在目。有时漏了一句话，马上就能够知道，因为那几个字的位置不在那里。我打算背完这一遍后，再这样背几遍，争取以后跟正常学法一样，这样牢牢地把法刻在灵魂深处，随时随地都可以在背法中学法。背法不是最终目的，熟记于心，融会贯通，用法理来指导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一思一念，正心正念融于法中，同化大法，这才是我们的目标。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这还不算什么，那要练到什么程度，要使人的身体百脉都在逐渐加宽，能量越来越强，变得越来越亮，最后使上万条脉连成一片，达到一种无脉无血的境地，整个身体连成一片，这是通脉最终达到的目的。我从中悟到，我们学法也应该达到这种程度。立志背法时，要克服畏难情绪，要对自己有信心，有恒心和毅力。一旦立下了目标，就要坚定地去做， 排除诱惑和干扰，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也不能改变自己的决心。当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后，就不会轻易的改变。再说一下我个人的记性，其实并不算好。在学校读书时，全班同时背某段课文，我算背得慢的，倒数吧。说出这个事情来，主要是希望同修要对自己有信心。其实每个人都有能力把法背下来。背第三遍时，我感觉自己的记性有了很大的提升。以前我脑子挺糊涂的，有些事做了也不记得。而努力背法，不但没有把脑子累坏，反而使它更清晰了，脑容量好像也增大了。比如我以前在工作中，连记住一个货号都比较困难，现在连续记好几个都不会忘，只要闭着眼睛默想一下，差不多就能说出来，就像印在了脑子里一样，而且还不乱，很有条理，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本文只是想用自己背法的经验鼓励同修，如果你正在因为学法不入心而苦恼，或正处于磨难中，那么请不要过于担忧和悲观，可以试试背法，可能无意中就突破了困境。当然在背法时，究竟能领会多少，也不必太执着，只要知道自己心在其中就可以了。因为师父在经文《悉尼法会讲法》中讲过，师父说，无求而自得。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背法和默写法中修心性，作者广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3日。我一直都是通读转法轮学法，时间长了觉得容易走神，又容易漏字加字，有时自己都察觉不到。看明慧网明慧周刊上同修交流背法的体会，身边的同修也劝我背法，其实我有想背法的念头，可是一想自己已是60多岁的人了，记忆不那么好了，何况厚厚的转法轮，谈何容易，想背就能背下来吗？渭南情绪上来了，我就不敢背了，隔一段时间又想背，既然想修炼，就要学进法，真正的学好法，想记住法，就只能背法，让自己真正同化大法。有法做指导，我就决心开始背法。不管怎么难，明天都要坚持背一段。如果那天有特殊情况不能背，第二天一定要补上，决心一定要背完转法轮。开始的时候，一句一句的背，背了几句就连着背，不断的往复。开始背的初期，经常是背了后句忘了前句，或记得中间忘了两头，有时一天都背不了一段，思想业力也不断地干扰我。有时正背得很用心的时候，突然间冒出个什么问题来，要急于解决，或者突然间冒出一段在生活中或其他方面你很感兴趣的事情或一句话来，使你回味无穷。你思想稍微一放松就被它控制住，其实这就是思想业力在往自己大脑上反应。这样我背完第一遍转法轮，又开始背第二轮了。为了提高学法质量，能更好地学进法记住法，我采取背一段默写一段法，想要一字不漏地把法默写下来，谈何容易。幸好已经背完了第一遍， 有些基础，也有些经验，正念更强了。可是当我把那段法背得很熟时，认为可以动笔默写了。可是当我刚拿起笔开始默写时，突然间脑子里一片空白，一句法都记不起来，更谈不上默写了。怎么办呢？我就开始背一句，默写一句，再翻过来对照转法轮有没有错的，反复数次的背默，直到真正能把这句法背默下来，经过对照没有错和漏。然后我又把这段法从头到尾连贯起来默写两遍，不论段落的长短都坚持，最后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终于被默写完转法轮。现在我已经开始默写第二遍转法轮。现在我要求自己，最起码每小章节要达到连贯默写下来。背法默写法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能消去很多思想业，也能觉察很多执着心，也能很快地抓住他们了，灭掉他们。比如急躁心、欢喜心、利益之心、为私为我的心、怨恨心、妒忌心、怕吃亏的心、对家人的情、争斗心、占小便宜的心等等。其实这些所有的执着心，在宏观下、微观下都同时存在着，只是呈现的方式不同。宏观上的执着心会表现得比较突出，容易发现，微观下的执着心表现得比较隐秘，不易察觉。比如我们平时说的一句话，一个眼神里面很可能就带有许多执着心、争斗心、妒忌心、看不起别人的心、念念不平的心、懒、安逸心等等。如果我们学法不扎实，主意识不强，平时没有注意到这方面的修炼，就容易把这些执着心忽略掉，被它溜掉，影响我们修炼。通过默写法、背法，自身有切身体会。每当我默法时，经常出现想快速把这段法默写完，或想达到什么目标时，往往觉得很难背、默写，心神不定。仔细查找，就会发现是急躁心、干事心、求完成任务的心在作怪。默写法的很顺利时，提升也快，不顺利时，往往都是被各种执着心干扰。以上是自己在背法、默写法时的一点体悟，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集体背法促精进》，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2日。我和家人同修甲背转法轮，过去是各自背各自的，一天各自背两段左右。一年多前，我俩组成两人集体背法小组，背转法轮，每一段我俩轮流念，念到两人都会背了，再这样背下一段。每天四五个小时左右背法，每天能背几页，明显感到背法速度大大提高，效果非常好，把大法最终完全刻到主缘身上的信心更足了。我们是每天先把昨天背的复习背诵一遍，再开始新的背法，这样背完一遍转法轮，在背第二遍时，明显感到难度变小，背得又快一些了。后来，修炼20多年的家人同修乙也参与了我们集体背法，并且信心越来越足。三个人三个速度，看起来差异不小，但我们能协调好。 因为除了集体背法，我尽量坚持每天默写一段转法轮。我发现虽然自己在集体背法时比其他两位家人同修背得快些，相当于每段一般都比他们多背了若干遍，但默写时仍然发现有很多记忆含糊的地方。所以我诚心跟他们说，背得慢千万别消沉，我虽然多背很多遍，离大法每个字刻到脑子里还有距离，这一点一默写就看出来了，所以我多背多少遍都会认认真真背，绝不会简单再等你们知道都会背。刚背会时记得很浅，多背只会加深记忆，不是浪费时间，而且集体背法比我个人背快很多，你们是在帮助我，集体背法咱们都受益。曾经有几次我们因为相互心性摩擦而造成集体背法中断，原因是互相看不惯对方不符合大法的表现，不善、执着自我、私、魔性、争斗心、爱发脾气，不珍惜集体背法这个珍贵的学法环境，一生气就不背了，轻率自我拆台，每次都是在心性矛盾中一赌气，还是各自背各自的吧。可是几天下去又都感到各自背得慢很多，而且明显感到修炼与精进的阻力比集体背法时的阻力大，这时只有向内找，在心性上下功夫，放下自我，放下面子，放下那些人心魔性，又重新集体背法。集体背法的第二年，我们越来越能守住心性，不让魔钻空子，不产生那种破坏背法的心性矛盾。我们越来越感到要珍惜集体背法这个珍贵的学法环境。现在我们更重视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要求自己不放过每一个人心执着。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救人中修好自己，做好配角》，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3日。我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得法前我身患多种疾病，常年头痛，吃止痛片把胃也吃坏了，后来又患上心脏病，还有膀胱炎、便血、腿浮肿、手麻等。学法三天，师父给我净化身体，胃病好了，其他的病也都在修炼中不药而愈，从此无病一身轻。20多年过去了，我没吃一粒药，没打一次针。当时我家每月的生活只靠100多元的遗属补助费，吃块豆腐都是奢侈品，儿子弄个岗教拉人挣点钱，起早贪黑也没挣几个钱，挣点钱都用在修车上了。同修来我家看到我和儿子吃的饭，瞅着心酸，但是我一点都不觉苦，因为我无病一身轻已是很快乐了。第一部分成立了资料点，讲真相救众生是大法弟子的使命，于是我和同修们商量在我家成立了资料点。我家居住条件简陋，冬天因为地洞和邻居家的间隔墙裂缝有2个手指宽，屋小又不隔音，邻居家每晚熬中药汤的气味从墙裂缝中飘过来，浓浓的中药味弥漫满屋。在这样的环境中，资料点运作起来了。在当时迫害还很严重的情况下，警察3天2头的来家骚扰。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为众生早日明白真相得救，我和同修们顶着压力相互配合，完成了大量的真相资料。当时做资料用的是刮板，我都是晚上一坐就是一宿，使用过刮板的同修都知道， 第二天胳膊疼得抬不起来，手胀得攥不上拳头。后来我们购买了大机器，运作起来很快，解决了世人看不到真相的难题。起初，我和小儿子同修到农村或周边地区村屯发资料救人。儿子开着三轮车，带上几百份资料。我们母子俩在深夜去乡下发资料救世人。那时农村都是土路，压出的车碾又深又硬，小车开不过去就下车推。冬天车里非常冷，又没有暖风，冻手又冻脚，深夜返回，有时12点的正念都是在车上发。一年四季我们一直坚持着，再苦再累却乐在其中，因为有法温暖着我们的心，救度众生是我的使命。第二部分，为资料点遍地开花做铺垫。后来房屋动迁，分给我家一套小三阳楼房，居住环境得到改善。我当年干过活的单位给我按大集体办理了退休，我有了工资，他们又给我补发了近2000元的工资。我深深地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赐予我的。当时我们地区打印的小册子是黑白的，为了解决彩色打印问题，我把补发的钱拿出来和同修们合伙买电脑、彩色打印机。当同修们拿到彩色真相小册子时，高兴得爱不释手。我们打的第一批彩色真相小册子内容里有我们揭露当地迫害的案例。一台彩喷机满足不了真相资料的需求，为了资料点遍地开花，技术同修培训电脑知识、打印机维修技术，农村同修来我家学习电脑装系统。我家屋虽小，让人感到温暖。晚上男同修和我儿子挤在一张床上，女同修和我挤在一起，人来多了就睡在地上。他们白天学习，晚上反复练习装系统，睡不多少觉，一日三餐要我简单做。技术同修说做个豆腐汤吃馒头就行。多少年过去了，同修们还记得我做的豆腐汤好喝。我知道不是我做的豆腐汤好喝，是那段日子很值得回忆，是难忘的。同修们学习结束后回到当地，一朵朵小花绽放了，真是可喜可贺。家庭资料点多了，我也忙起来了。这些干农活的手拿起鼠标来不听使唤，开始常点错页面，出现陌生页面就害怕了，打印机橙色灯一闪不能工作了。一大清早就把打印机电脑拉到我家来，我找技术同修来处理。这些小型家庭资料点用耗材量不大，自己进不了耗材，都是通过我这儿来拿。今天他要几包纸，明天他要几瓶墨水，真是磨心呀。我没有多少文化，我要求自己做好配角，无怨无悔当好绿叶。可是问题突然出现时，我还是把握不好自己，配合中与同修发生过争执，争谁对谁错的。后来我悟到，修炼路上出现的这些磕磕绊绊的事，都是自己的心性出问题了，执着心促成的，需要提高了。后来资料点逐渐走向成熟，有的点能独立运作了，有的资料点能做书了。第三部分，不是协调人的我起到了协调人的作用。我不是协调人，但在正法修炼中我却起到了协调人的作用。2012年临县的协调同修来到我家，和我弟的同修交流，他们那里讲真相救度众生做得比我们好得多，他们地区协调得非常好，下乡讲真相的人员搭配的也好，已经下乡挨家挨户讲真相劝三退了，农村基本快走一遍了。我们这里还没有统一协调，还是处于各做各的状态。他们的经验是先把真相资料发到村村落落，让每户人家都能看到真相资料，对法轮功和三退能有所了解，然后再挨家挨户的讲，就容易多了。我们学法小组经过切磋，为了偏远的农村和山区的世人也能听闻大法的福音，我们决定有序地去这些地方发放资料救人。林区去一趟不容易，路远难走，我们尽量带上足够的资料、真相册子、酒瓶等。北方的冬天积雪很厚，我们背上沉甸甸的资料，踏着过脚薄的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 只有远处闪着微弱的灯光照在雪地上。我心中背着师尊的法，师父在诗词《红银二正念正行》中说，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住，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我们把真相资料撒遍林场的每家每户，我们和农村同修配合利用几个晚上，把各乡村屯资料覆盖一遍。有了这些铺垫，我们开始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去乡村挨家挨户讲。每个小组每天三退人数几十名，集市走到哪儿就讲到哪儿。有时赶上吃饭时，有的村民留我们吃饭，赶上杀猪的留我们吃肉，我们都一一谢绝。第四部分，顺利的背后也有惊险的故事。一次，我们三人背着资料去农村面对面讲真相，一进村头就看见几个人在一起闲聊，我们把资料送给他们，并讲真相劝三退，有的退了，有的受毒害太深不接受，我们没留意继续向前走。当走到屯围准备往回走时，一辆警车停在我们面前，从车上下来两个警察让我们上车。所长告诉我们，有人举报你们了，我们不得不来一趟，你们上车，等出了屯我把你们放了。我们两人上了车，在车上我们讲真相，明白真相的所长车开到半路上把我们放了回来。我们告诉他们，你们保护大法弟子会有福报的，谢谢你们的善举。还有一次在街上，我们两人面对面向世人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警察带到派出所。我们俩给警察讲真相，不到一小时，我们堂堂正正走出派出所。我从小生活在农村，亲戚基本都住在农村。修炼前我的身体不好，心情也不好，对人冷漠，有极强的看不上人的心。修炼后，师父教我做一个善良，做事为别人着想的人。老家农村不仅亲属进城办事来我家落脚，不是亲属的进城办事也都来我家落脚。我把自己当成修炼人，按大法法理要求自己，善待他们，把方便让给他们。他们来我家都感到像在自己家一样吃住随便。他们看到我修大法后的变化，身体健康了，待人也和善了。法轮功的美好就在老家的村子里传开了，有20多人相继走入大法修炼。疫情期间，我经常出去发送有关疫情的真相册子，每天早早出门，走到哪儿讲到哪儿。年关临近，街里办年货的人很多，我们抓紧这个机会多救人。每天我们背兜里装上各种真相资料，有台历、年画、福字、小册子、真相 U 盘，我们都是很礼貌地把真相资料捧给迎面来人，并发自内心地祝福对方，说声送给您，祝您新的一年快乐、吉祥等话语，对方也喜欢听。对方接过资料后再把三退的重要讲给对方，达到三退的目的。有时围上很多人要年画的、要福字的，带的资料一会儿就发光。正月里出门讲真相，出门逢人首先真诚地说声新年快乐，对方高兴地回声新年快乐，或说声谢谢，我们和世人的距离拉近了，讲起真相也顺畅。时光荏苒，转眼20几年过去了，一路走来真是苦中有甜，笑中有泪。苦和乐是我们走过的路，百花园中唯有梅花傲霜雪。大法弟子经历了20多年的迫害，历尽多种磨难，犹如凌风傲雪的梅花。感谢师尊，感谢大法。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致命肝病神奇消失第一集。肝病可以分为甲乙丙丁戊这五种，其中乙肝是感染人数最多的一种，全球有 2.9 亿的乙肝患者，中国患者是有7000万人左右，人数占全球前位。乙肝可能会恶化为肝硬化、肝癌，中国 80% 的肝癌是由乙肝导致的，这是医学界呢目前仍然不能完全治愈的疾病，但是有一些人却是不治自愈了。在这个系列要讲的呢，就是这些致命肝病神奇消失的真实故事。首先，第一位当事者是得了肝硬化的年轻护士，医生曾说他只能活一年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王凤英原是兰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护士，1978年的年底，20岁的毛凤英觉得腹痛、腹胀、浑身没劲，口干的没有口水，一睡觉就盗汗，身上枕头被子像过了水一样的。毛凤英去医院一检查，结果是肝硬化，而且是最难治的丙型慢性活动性肝硬化，这种病会一年比一年严重。毛凤英天天的哭，家里人也着急，带她到处求医，省市跑遍了，最后千里迢迢的来到了北京各大医院看，甚至一直找到了当年给皇上看病的御医的后代，就是现在给中央领导看病的大夫，据说是当时十大名医之一，著名的肝病专家。毛凤英满怀希望地让这位一周只看20位病人的顶级御医看了，结果还是没得治。顶级御医都说没治了，毛凤英到处求偏方，找隐士游医，进庙求神拜佛，不放弃希望的他仍然也是无功而返。1996年，那是毛凤英38岁的一天，她去例行化验，看着单子上吓人的指标，她哭着问主治医生，我还能活半年吗？医生安慰她说，别这样想，能活一年。毛凤英听了一路哭着回家，她彻底崩溃了。就在毛凤英悲观绝望的时候，当年的7月21号，一位邻居对凤英说，你要不要试试法轮功，很神的。就这样，毛凤英第二天就去练功点学练，回家后她就开始读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这本书。毛凤英读着读着，她竟然口中生津，这久违了的现象发生了，而且还一直不断，还丝丝甘甜。而且毛凤英胀痛不断的腹部不疼了，她晚上睡觉浑身发热，但竟然没有汗水，这一切都让凤英非常的震惊，一本看似普普通通的书竟然有这么超凡的力量。2天之内，缠磨了凤英18年的丙肝重症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2天。毛凤英一周后浑身清爽的又走进了医院，找到一周前告诉他说只能活一年的那位大夫。他喜滋滋地说，我好了。那时医生愣愣地看着毛凤英，以为他受刺激了，医生没敢说话，扭头出了门。当毛凤英举着化验单再次找到这位医生时，医生盯着单子上所有显示都是正常的数据结论，又盯着毛凤英看了好几秒，这回是医生受到了很大的刺激， 对于一个只相信医学常规，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的医生来说，这简直难以置信，完全超出了他的理解极限。毛凤英说，我从心底感谢《转法轮》这本天书，我也非常相信师父在书中说的每一句话。那时我没见过师面，只是读了这本书就获得了新生，用人类的神奇二字真的太低了。我搜肠刮肚也找不到一个词来形容这是一部多么了不起的大法。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致命肝病神奇消失第一集。刚刚我们听到的故事的主人公毛凤英是这样说的，我搜肠刮肚找不到一个词来形容这是一部多么了不起的大法。这是毛凤英从自己切身经历中得到的感受啊。的确，她的经历是完全超出了医学的理解极限。接下来的是演员冯娟的经历，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冯娟5岁那年被确诊为慢性乙肝，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般地击倒了冯娟的父母。从此，家在甘肃兰州的冯娟一家人踏上了一条漫长而艰辛的求医之路。他们看完西医，又去看中医，看完中医再去找算命先生。如果有哪个医院有新出来的能治疗肝病的新药方，家人都会带着冯娟去尝试。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去了5个年头，家里的大部分积蓄都花在了给冯娟治病上。后来冯娟的母亲又一次带她去医院复诊的时候，医生看完检查报告后跟他们说，因为冯娟得病时年纪太小了，又这么多年治疗无效，再这样下去会转变成肝癌。这位名医专家断言冯娟活不过20岁。回到家后，冯娟感觉自己像是被判了死刑，执行日就是在她20岁那年。她放弃了所有的治疗，只是等待着命运的安排。那时候冯娟并没有想到自己日后还能在2个国际电影节里被评为最佳女主角。冯娟回忆她在初中1年级刚入校时，她说，学校得知我患有肝病后，怕传染给其他同学，叫我休学1年。当时我几乎觉得我的人生要崩塌了。后来冯娟脾气越来越暴躁，记忆力也逐渐在衰退。幸运的是，冯娟闯过了20岁这关。在她22岁那年，她开始修炼法轮功，她变得平和，记忆力也在逐渐恢复。4年后，2016年，冯娟和先生出国到了加拿大。那时冯娟将要生产，按理说，因为冯娟患有乙肝，因为乙肝病毒复制较高，传染性也强，在怀孕及生产期间，很可能会母婴垂直传染。但是没想到的是，当孩子出生后，各方面的检查数据都很正常，而且超高超重，但是呢，也都是在正常范围之内。医生说，冯娟的宝宝是个超级健康的宝宝。冯娟当下就恍然大悟，她想，这不就是法轮大法的威德在我生命中的展现吗？冯娟说， 其实在这四年的修炼中，他的肝病已经悄然消失了，产后的检查报告也显示他身体健康无病。冯娟感恩地说，这一刻是我生命中从未有过的幸福，我心中只有一念，感恩大法师父。听众朋友，冯娟的宝宝不仅没有感染了乙肝，还是一个超级健康的宝宝。冯娟在乙肝中痊愈的幸运就不只是她个人的幸运而已了。事实上，从五岁开始踏上治病的过程，冯娟的父母已经历经漫长的艰辛，所以一人身上发生的奇迹却是许多人的幸福呢。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这个系列节目中所讲的事情，仅仅是大法威力在世俗层面的一个小小体现。法轮大法能给人类带来世间的福祉，而大法的神奇和殊胜更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